北京、
上海、
广州、
厦门、
西藏、
丽江，
在旅途中你遇见了谁，看见了怎样的风景？
因为有梦，所以远方。
周游记，带你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Hello, HY 杰乐林的小耳朵们，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的2020年10月25号下午的4点09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 杰乐林华语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游记，我是在电波里陪你旅行的主持人燕周。北方的第一场雪已经开始下了，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最先登上热搜的不是东北，不是内蒙，也不是新疆，而是今天周游记要为大家案例的地方。这里不是什么北海道的城堡，也不是雪域的秘境，而是洛阳的老君山。那么说起洛阳啊，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历史课本或者说影视剧，一代神都、龙门石窟、牡丹花、汉魏隋唐等等的关键词都会往你的脑海当中涌入。但其实今天的洛阳慢慢褪去了传统旅游城市的古板，在微博、ins还有某红书里面，它悄悄地变成了一座美丽的、具有颜值和实力并存的网红目的地。当然也是因为颜值和历史底蕴都在线，所以2020年的央视中秋节晚会也在这里举行。亿万个观众通过电视机重新欣赏到了这座历史城市的另外一种别样美丽。包括近些年爆红的小鲜肉王一博啊，他就是洛阳人。最近他还携手宋茜拍摄了一部《风起洛阳》，看来是要身体力行的为家乡打 call 了。网红之外的洛阳其实也很深厚，唐宋的辉煌再次彰显，十三朝的沉浮再次落款。一座洛阳城，半部中国史，甚至可以说整个华夏文明都在此起源。另外，洛阳还是一座非常佛系的城市，龙门石窟静默如谜，白马寺开宗立派，在厚重的历史之下，洛阳的禅意甚至是比京都还要久远。还有洛阳就是一座被忽略很久的美食小城，满城都是质朴又充满着幸福感的小吃，喂饱你风尘仆仆的胃，更填满你饥肠鼓鼓的心。趁着老君山的雪还在下，耶波的新剧还在预热，那今天呢，燕周就带大家看一看这个低调又绝美的古城洛阳到底凭什么成为了2020年中原第一网红城市。虽然有人一提到洛阳就难免会上 N 节历史课，但是今天还是想把洛阳的历史先放在一边，因为这里的山水实在是被低估太久了。最近的下雪让整个洛阳风风赫赫的统一成了美的仙境，这座千年的山水古城也缓缓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今年洛阳山里的冬天来得非常之早，十月初的时候就有老君山下雪的新闻了。虽然大部分地方的雪还没有积起来，但是这份飞雪中的金殿也的确是美得仙风道骨。其实年年洛阳的雪景啊，都会美得惊动热搜，特别是老君山。十一月份的初雪过后，整座景区都宛如仙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写的就是这里。当你走在这个满山的白雪当中，会让人忍不住套用一句俗气的梗，就是一下雪，洛阳就变成了神都。于是乎，各路的古风爱好者也喜欢在冬天纷纷打卡洛阳，因为随手一拍啊，就是一部史诗级的大片。披着一袭红衣走在老君山下的标志建筑金殿之前，仿佛就是家门鼎盛时期的王熙凤，又像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宝二爷。那如果啊，我们听众朋友有航拍爱好者，那你一定也会爱上这个雪后出晴的老君山了。整个金顶在纯白的山岚中显得颇为神圣，仿佛这里就是千年前的模样。时光未动，老君山分毫。与老君山金殿呈三足鼎立之势的亮宝台和玉皇顶，冬雪一落也一动不动地美成了天宫仙境。由于地势高阔开野，抖音上很多拍雪中金殿的高赞内容机位也都在这里。也不止老君山，下过雪的洛阳白云山也是美出了另外一个洞天。如果遇见了风晴冷天的日子，枝条上的雾凇连成一片，这里其实不输日本北海道的冬日小秘境。冰天雪地的洛阳美得不可方物，但是四时流转不下雪的时候，洛阳的山河照样有自己的美颜。好的，那接下来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洛阳的老君山了。老君山在道教有着和武当山齐名的地位，南有武当金顶，北有老君铁顶，甚至连老君山这个名字啊，都是唐太宗借着老子曾在此修炼的传说御赐下来的。老君山更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和人文，甚至比洛阳城的本身还要古老。借着一山灵秀，这里修了整整16处庙宇，而最被津津乐道的金顶道光群，无论是在气势上还是美观，都惊艳的君临天下。那这其中 C 位中的 C 位老君山金殿呢，是整座仙山的诗眼。这座金碧辉煌的道观位于镇北独峰，明末重修后，一直凭着当时人们过硬的审美，成功融入到了云山的仙谷里。即使雪不落天上晴，从山顶道观看出去也是一片旖旎，因为有霞光和云山的相照，这里日出日落的实景特别美丽。抛开人文，老君山也是800里伏牛山的主峰，自古被誉为天下无双胜境，世界第一仙山。这云雾缭绕的群山好像就是西游记里的神仙修炼的道场，从中天门上山徒步1.5个小时，你就能够抵达到中心位置的马壁岭。来过这里之后，你会知道原来盆栽里的那些微缩的山水居然真的有现实的原型。虽然索道能上山，但沿着山间栈道缓缓看过10里画屏，或许才是老君山的正确打开方式。人走在山的风光里，山飘在人的呼吸间，这些只有爬过山的人才懂。 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不止广州，其实洛阳也有的白云山。这里的白云山借着一片云海翻腾，被官方冠上了人间仙境的美名。白云山本质上也是伏牛山的一小部分，横跨了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流域，绵长的山峦孕育了丰富的植被，让这座青山在白云下秀丽的赏心悦目。和老君山金顶遥遥相望的玉皇顶也属于白云山，顶上的这个玉皇阁是许多人看日出最爱来的地方。这里的朝阳也曾被称过为中原第一日出。晴天雪天，这里都会有不同的风格的旭日，运气好的时候你甚至还能够拍到云海。如果你走进白云山，这里更是层峦飞瀑林立，怪石险峰遍布，中国最爱的山水散见好像在这里随便走走就能走齐。登高远望白云山，又能够显现出一份纯粹的山川之美，未必能跟五岳叫板，但是也能够看得上是一座人间小仙境的满目风光。那接下来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个景点呢，也是在洛阳非常有名的龙潭大峡谷。龙潭大峡谷景区是王屋山岱眉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但是热爱山水的游客其实不太关心枯燥的地质学，清新又峻拔的风景才是它的明信片。世界地质公园评审专家两次盛赞了龙潭大峡谷景区是世界上最美的峡谷和全世界人人都该来的地方，这里更是 CNN 评出中国最美的40个景点之一，甚至是河南唯一上榜的景点。山峰和流水的雕琢下，这里还有着不输美国科罗纳大峡谷的美景，像是一部流淌的山河史诗。那在节目的开始时间，我跟大家说了历史书里走出来的古都，一座洛阳城市半部中国史。接下来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是这样的，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的开头有一句这样的台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大唐啊，我夙夜忧思的母国，洛阳我魂萦梦系的地方，看，这就是神都洛阳。可能神都只是一个卫称，但是中国的古都非常之多，没有一座像洛阳一样曾经以中国二字作为自己的别称。因为它有着1500年的建都史，先后有13个王朝都在洛阳建都，100多个帝王在此指点江山，普天下之无二志，四海之内无并雄，说的就是洛阳深厚的底气。洛阳更是名副其实的水城，包括洛河啊、建河都穿城而过，形成了中原少有的港口城市。交错的河道互通了往来，也方便了运筹天下，这也难怪女皇帝武则天会迁都来这里理政。此外，这里还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河洛文化的起源，一直以来以国花呼声最高的牡丹也是洛阳的品种，名动天下。更难得的是，这里历史散散落落在城市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有时候夜里走一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里不像一座城市，而更像是一个巨型的古装影视基地。好的，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终于要说到无数人去到洛阳必打卡之地了，这座中国石刻艺术最高峰的龙门石窟。整座龙门石窟多为皇家贵族所建，甚至当年武则天还命人用自己的仪态刻成了大佛的面庞。 果然有了皇位就是任性吧。这里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其石窟呢，则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盛于唐，终于清末，历经了十个多朝代陆续营造，长达1400多年，是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虽然有着天家的供奉，但是石窟还是在漫漫的岁月里残破了千百年。这种宅迹般的静美似乎更应和了佛学当中的梦幻泡影的哲理。走出古迹山水，洛阳在吃的方面啊，反而是普普素素，没有一丝的网红气质，好像那个繁华的帝都时代已经远去了，留下了那些中原气质的美食，总是低调的令人难以上心。但是等你逛饿了之后，一屁股坐在这个街边的小店，你可能会体会到舌尖上的洛阳原来还藏着很多的惊喜。洛阳水席跟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为洛阳三绝，说白了就是各种汤菜集中开会，但是看似单调，实则学问非常之多，并不是糊弄事儿的美食。传统的水席共有24道，有凉有热，食材上至海参，下至萝卜山药，可丰可解，有时甚至还会有甜汤，是一种正儿经的丰富多样的宴席菜。虽说起源众说云纷啊，但是想到冬日里面干燥寒冷的天气，洛阳人对于水席的爱也是可以完全理解的，这是属于北方冬日的润一润。有句俗话说得好，不喝汤你就等于白来洛阳了。这里有牛肉汤、羊肉汤、丸子汤、不翻汤，还有胡辣汤。可能作为水席的平替，关于喝汤，这里人有着不输于广东人的执着。牛肉汤清鲜，羊肉汤柔嫩，二者搭配各种碳水干湿结合，就成了洛阳人简单又丰盛的一餐了。甚至很多城里人为了喝上一口汤排队很久很久，用各种蔬菜和面粉搓成的素丸子炸过之后，便成了这个吸汤的小利器，扔到鲜汤里煮一煮，就是一碗地道的丸子汤了。搭配着饼丝食用，简简单单，吃饱喝好。当然说到这里，也缺不了上过舌尖三的河南胡辣汤了。洛阳人本地也是爱的非常的深沉，浓郁辛辣的胡椒味儿，加上热汤划过喉咙的那种刺挠的感觉，瞬间就点燃了当地人一天的食欲。你要问这么重口味的东西什么时候喝最好的话，洛阳人会告诉你，就是早上清晨伴着水煎包呼啦呼啦吃下去，整个胃和灵魂都会被这红红辣辣的刺激给唤醒。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丽。这个冬天，我们可以把洛阳安排在行程单上，去神都走走，看看仙山道谷的洛阳，品尝当地的美味小吃。好的，今天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总是不能等，不能觉得足够，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 真飞向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